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再来敬拜我们主，学习他的话。我们今天所要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十七章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二节。刚刚请孝恒弟兄为我们念了十一节到十六节。因为他所示的一切，神的话语，教会是先知和使徒的根基。那所示的一切，为了要成全每一位，我们各尽神在我们量定给我们的职分跟恩典。重要是什么？来建造神的身体，建造他的教会，建造他的教会成为这一个世代的见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透过保罗这样讲。那我们一直这样建造，我们一直这样学习，到最后到一个要大家一起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在性情，在各方面都在顺服圣灵引导，然后更多认识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子神，他所做的一切，在地上我们所看得见的，所能体会的，接着我们主耶稣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呢，让我们长大成人，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像使徒约翰一样，耶稣是要把他的性情一天一天很有耐心的坐在我们身上，一直到他来的日子，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都是这样做的。然后保罗又要说，很多事情要我们凡事连于元首基督。那我们要做的要各样方面，在他面前，在他里面，经文说的更清楚，在他里面联络的合宜合适，一切联络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部分都按照他心意在运作，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呢，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每一个功能，每一个功能互相互补，不止互补，互相的提拔，好让这个身体、这个教会、这整个全体渐渐增长，很重要，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一直要把这个心意告诉我们面前。昨天晚上在恩光跟爱莲的团契里面，我们松弟兄也提到一个例子。他说哈佛大学做了研究75年，把一些人在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成就，有喜乐，有平安，很多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若是这个孩子从小跟母亲的关系非常好，在75岁以前，很多的成就上面，他里面生活很有满足，不见得就赚很多的钱，但基本上在生活上丰富满足平安喜乐，这个是可以连在一起。那在某一个时段以后，平安喜乐症状是这些人又跟他父亲的关系非常好，那在论结结论里面就是说，在这个爱互相关怀当中成长的，在往后一生的日子里面，不管面对所有难处，这个人一生走得很平稳，基本上可以这样讲。那我们回头看到圣经，神的心意却本来就是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耶稣基督是显明神爱的这个部分，神的恩典这个部分向我们显明，而且在爱中一直来建造我们，也告诉我们在爱中互相来建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周遭的，我们一生或者关教会历世历代，不管在各样的难处，战争的那个压迫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基督徒认识主的人都成为当代的一个稳定的力量，不止我们个人，教会即使在苦难当前的时候，都有主的平安力量在当中。可以说对我们来说，我听的时候很简单的，因为他没有把一个人的心思跟他里面父母亲的信仰方面连在一起， 但主是说他是爱的源头，跟主连在一起的时候，主是小龙，主是平安的那一位神，是在我们当中做主，而且这个平安会成为我们的喜乐，这是可经历的。所以基本上保罗再一次对教会对我们这样讲，所以等一下我要讲的经节里面一节一节来讲的时候，我用自己他讲的你们的时候，我会变成我们一起来学习，因为我们都是一同在主面前学习。主的话立定在天，过去讲，或许我们的环境世代会变，但是呢，真理不会变，神的源头力量不会变。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来没有错，神说他的眼目都在我们身上，都在他儿女身上，他的耳朵都一直在听儿女的祈求。有时候我们在难处当中，由于昨天我在做主持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那个连长那个弟兄他晚年的日子里面也很多的问号，神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人生里面很多难处，很多的困难，很多问号没有办法解答，但神在面前他都有解答，到时候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见主面都会清楚。但是有主在当中的时候，有这个爱在源头，这个是带领我们一切。所以我们祈求神一定要答应保守我们，我们常常带我们到爱的深处，这是他的本性，是他的性情，是他应许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借着保罗在跟我们讲，今天早晨我们借着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部分，我们来讲，我就用这个来起头，因为他说在爱中，在主耶稣当中来建造我们自己，不止我们自己建造，我们自己就建造的时候会疲乏困苦，但是跟着主建造的时候，这个爱的源头，这个力量，他的应许从我们腹中像河水涌流，这个井或者这个河流，水不会停止的。有时候我们把以莲转眼向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实际的，这可经历的。所以常常世间的王常常要我们眼目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工作还忙，把我们忙到很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去思想，这个世代要把我们挤压，甚至用谎言，甚至用透过网络上面把我们时间占去，甚至用我们自己的个性对一些不平的事情把我们心的欢腾，我们家里没有和谐，都要把我们注意力从神的身上离开。但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观察，只要这个平安离开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难处就来了，我们没有喜乐了，不在乎外面是不是有难处。所以保罗在这里在讲的时候，后面会有两个所以，接下去我们就来学习，我用这个开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你把宝座设在这里，你用恩膏，你用恩典，不止来救拔我们，你还是天天来建造我们，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要把一个顺服的心来仰望，来交托，来献在你面前。我从老到少，我们一个在你面前都是你所宝贵的，我们感谢赞美你，眷顾我们，不管是从英文堂、中文堂，甚至在楼下服侍，为我们范式服侍的弟兄姐妹，也为这些幼小孩子在教导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一同交在主的手中，恩典赏给我们，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宝贵圣名。接下来今天我们用了一段经节，可能那段很长两段这17节开始，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存着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以神所示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也就是说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听到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我们过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神的形象，有真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保罗到这个时候转折，用一个所以，前面的前提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在教会身上所量定的，在我们生命上都是量身定造的，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时间空间人事物都有神的心意在里头的。这个讲完以后，而且但是很重要的，忠心在主，回过头来他说，所以我说，也可以说神在跟我们说，而且要在主里确实的说。我们中文讲他说在主里确实的说，这个意思呢，原文的意思非常的，他说是郑重的说，是一种警告的说。因为保罗有这样的声量，我们转过来说，圣灵讲话对我们来说不只有建造，有教导引领，有警戒的那种意思。那我们这一翻译，中文翻译是在主里确实的说，是真实的，我们确定的，保罗说确定的跟你们讲，但语气，原来的语气是非常重的，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讲。怎么讲呢？他们以后行事为人怎么样怎么样，就不像外邦行事，外邦人行事的那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心思是虚空的，所以他说存虚妄的心。这个虚妄的心就像一个箴言书那个传道书里面，传道书是所罗门王作者，他是神所定的君王，所有一切大卫王所积的一切，神所赐的赐的丰富，他一生荣华富贵，他到最后这样讲，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好是的，口袋里面的钱是的，银行里的账号是的，但都不是长久的。这个希望就像那虚空一样，就是说没有办法完全就永久的意思是这样的。回过头来一看是虚空的，什么意思？没办法依靠。现在有，你好看站在上面很稳很舒服很有信心，但是把这个一抽掉的时候，我们人说这个依靠被抽掉的时候，我们人就没有办法了。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叫我们不要看重这种暂时的，基本上是这样讲。因为没有信主的人心中是这样子，追求钱财追求事业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心中没有神就变成虚空。所以传道书里面讲了很重要的，神要我们在地上建造经营管理，来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当中，若当中没有神，就是传道书的作者说是虚空的，是捕风的。开了车，把车子把手放在窗户旁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满把抓得满满的，风是存在的，抓不住，一抓就漏掉了，好像水，我们一抓也有一下就没有了，是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心地昏暗昏昧，这个字啊，原来意思是说，我用两个例子。我当初当兵的时候就被派到金门，就在厦门口闽江不是闽江，厦门那个河口有一个台湾叫做金门，然后面对中国大陆还有国内。那时候啊，我们进去，我们叫共匪，但是每天，我们刚去了第一天晚上，刚好去傍晚到登陆舰一到的时候，我是先遣部队去接收我们那个营区，然后一进去的时候，已经天已经黑了， 第一件事情听到就是对方传过来的那个大声的那个传播，哎呀，国民官兵，等于就是说那种声音呢、啊，经过这个海啊，中间一段不见了，被风吹走了，那听就断断续续的，听了国后来没有了，就有一段有的，一下没有了。他们都知道我们来了，我们指挥官是谁，什么都知道。但那一天晚上，真的一点亮光都没有。我到那边去，我的办公室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上的碉堡，都有坑道，不是坑道，就是那个什么，沟，一个人高的那个防弹的那个沟，都在里面讲。晚上要半夜要上厕所，一出来，糟糕了，外面不能点灯，又没有月亮，我顺着两手摸着两边的墙壁，差不多这么宽，这样走，是我第一次在完全黑暗当中摸索的时候，把我整个脸整个撞到墙上去，又看不见前面已经转弯了，我这两个哎，这边还摸得着，在下一步的时候蹦上去，是我人生第一次整个把脸撞到一个墙壁上。这个昏暗，这个暗确实是这样子，我们心地若昏暗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走的是对的方向，但没想到很多事情都我们撞得头破血流都可以，或者我们人生从一个高处变成一个 miserable。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第二个礼拜我们作战官带我去，中国带你去吃一个吃东西，吃什么东西我现在不讲，但是我们控制那个民间那个也是地上地下的一个坑道，房子是在地下面的，那个老先生是黑的，基本那个时候不准外面点灯，然后里面一进去没有灯，敲个门的时候那个人起来，然后开始点一个蜡烛，好小好远的蜡烛，朦胧看不清楚。我刚好一进门的时候，我看不清楚我前面是什么东西在掉在半空中晃啊晃啊晃啊，当然那个都是我们吃的东西以后的，不投不然怎么样，在昏暗的时候看不清楚，很多时候我们的世间的事情很多昏昧的，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被欺骗了，以为这是有的，以为这是一个人生大的方向，却是把我们从神这一个美好的境地拔出去以后，来发觉错了。让我们人生常常这个世界的恶者常常是这样子的，都没一回头的时候，年岁已经过了，常常是这样。我们中文说一回头百年生，等就是说青春的年华不见了。有时候我们想追求，一直找，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转，转不完，我们人生就浪费在那里。所以说这个希望的心形式，从一个角度来说，从原文的意思来说，确实是这样子来描述我们。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是没有信的就与神的生命分开了。为什么有这种结果？因为没有把这个光，神是代表性，他的性情里面光容易啊，生命光跟爱没有连结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产生这种现象，很自然而然的凡是用自己的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走到上去，世上多少千千万万几亿的人，各有各一个圈圈，一个自己，自己跟别人的那个自己都也有矛盾，所以世界上就很多的矛盾，二者用我们自己把这个世界弄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远离神。从这个角度来说，保罗就在讲，若是我们跟神的生命隔绝的人，就是像这种光景。然后保罗对我们说，圣灵对我们说，不能这样子，好，不能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无知，心里刚硬，心里良心力量上进，就放纵失意，贪行各种污秽，很自然的，你在光景就很自然往下坡，一直滑，滑下坡是非常快的，往上走是不容易，一步一步。但是他这里在讲说，我们学了基督，我们这些人人生的目的，刚刚讲神的目的建造这个教会， 但是呢，过程当中，
神要把那性情建在我们里面，慢慢被他潜移默化转变成为，不是转变，就是把他的性情一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越来就有越多他的性情，这是神要我们的。从另外角度来说，这是神命定我们，我们在地上做什么？很多年轻人甚至年长，一到最后我们人生的目的做什么？人生我碰以前碰到过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去探访或去探很多事情，他在那个纸板上面，那个笔记本上面画一个人生，写两个字人生，后面一个大问号，常常是这样子。但他这里说，我们的任务是学基督的，或者就这样讲，我们是学了基督，跟随基督的人啊。这里讲就是说，我们的任务是一直在学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圣灵所光的光照，我们在顺服当中，信和顺从，跟着走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神的丰富一直就会一直加上来的。有时候我们要想，我们有没有得到？有没有得到？其实常常我们一直顺服跟随神的时候，那个丰富，那个丰满就自然长成了，就像一个果树长在种在那里，一直成长到时间到的时候，你看长果子是自然的，就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学基督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座的，包括我，都是这样子，是神命定我们来学习他，跟他学习。所以我们听了他的教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过去的不止一文，丢过去，丢到别的，然后呢穿上新人。我们神造我们，真的是创世纪的时候就讲是照他的样式，复述的照他们的样式，然后等于就说照耶稣基督心中的心意所造着，有仁义和圣洁的，是神分别为圣的，是 holy 的，是神看为完全可以接受的。圣经里面有讲的神像烈火，神是公义的，我们有罪的心见不到，不能到神面前的。用一个例子，我们叫铁工厂，尤其大型的铁工厂，那个熔炉那么大的时候，那个火焰啊，几千度的，一靠近，我们靠近成为怎么样，一阵烟都没有，就没有了。我们有一次到那火山口往下一看，那个火山口下面真的是熔岩。我们想一想，我们把它自己或者一个东西放进去，不见了，即使是钢铁下去也会不见。说神把他荣耀公义的一面他保留着，他把那个慈爱恩典真理的部分借着耶稣基督显在我们面前。所以圣经才会说，我们是藏在耶稣基督带，被他带到神面前。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慈爱面的对我们的彰显，这是第一个。所以让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我们下去之前我这里写了一个笔记。以前跟那个在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叫主的仆人斯莱克弟兄在第一章这样讲，那我那时候就把它扩下来，在书上有。他这样讲，我们学基督的主要的任务，主要的目的是在人当中，也就在世间的，在人的面前要把神在这个世上做恢复的工作，做一个建造的工作，有一个完备，有一个丰满，一个耶稣基督完全丰满呈现在世人面前。他说神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心意是这样子的，哎，就是说不管在日常生活上，在我们生命中
就是跟神有活的连结，很自然的活泼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行事为人很自然的流露出神，圣经里面讲神馨香的气味，哦，他是这样，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找的，他不只找我们世上找有没有信德的，有信德就是完全信而顺从的人，那么神就把他的一次一次加给我们，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到神面前祈求是应当的，是必然的，神有丰富要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因着这样来到神面前。神说在罗马书里面叫做以，当两道墙一拆的时候，第一个讲的以神和平，以神的以神和好，第二个以神为乐，神欢喜的。小孩子我们看到每一次有孙子的孙女的人，哎呀看到就好极乐啊，你看到只要看到我们连姐妹啊到弟兄啊到一个年岁的时候，只要手机看起来，每天你看啊，一看到手机里面就我这样表现的，哦，这样歪来这样歪去，每一个都是，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本来就要把丰富的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是他要以我们为乐，要把他的喜乐都加给我们，所以真这个定好的时候，丰富就一点一点加给我们，很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那么世人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学基督的，所以第一世代的教会安提亚教会那边聚会的人，外邦人都叫他什么基督徒的由来就是这样子的，哦，他们是学基督的，是这样由来，所以保罗这样写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啊，这里有强调，我再补充一下，都在基督里学习，我们大家都在基督里面，所以说我们的学习可以概括来说，不是我们认真学习是应当的，只要有机会来学习神话的，我们珍惜，我们礼拜天来聚会不是来信息听完以后就回去，或者说我们教会有很好的很多弟兄姐妹把爱心放在饮食的服侍，非常好的，但不是来今天肚子得到满足，听到一天的好的信息就够了，不是的，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跟神为乐，在肢体上，今天特别讲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和乐，当我们连得合适的时候，最高兴的是谁？父母亲最高兴，一家和谐，小孩子，我们自己的小孩子，假如说我们生很多的时候，一个一个他们之间的友爱，他们之间的关怀非常和谐的时候，是做父母亲最高兴的，我们天父也是这样，不过我们地上的父母亲能力是有限的，也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但天上的父圣灵的教导，保惠师的教导是没有时空可以限制，所以我们要紧紧抓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一生的学习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而已，神在这里好像挂一个保证，圣灵保惠师会教导我们进入那个真理，活出那个样式，不只靠着我们，不然的话常常我们耗尽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学到、哦，这是一个。接着我们很快再过来，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我来，所以 定一切的恶毒都打。彼此饶恕。好，谢谢。这一段里面保罗又用一个转折，所以再次来讲可能另外一组在圣灵当中要来教导我们的，就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惠互相为肢体的。几个月前卢弟兄来传讲一个信息，也叫讲诚实话这个部分，在以弗所书在前面一点，还用真理，在真理里面讲实话，或者是那个部分。那这里保罗就在又在讲哈，那就是说要我们放掉一些谎言错误的，还要我们每一个人看看邻舍，也就是说要我们在这里要我们弃绝谎言，不实在的都要抛弃。个人以邻舍，您看看，我们向左右看看，都是我们邻舍弟兄姐妹。圣经这里意思就是处处的，不止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跟我们左右邻舍讲实话，时间上时间的行走里面，这个时候讲实话，下个时候讲，都是真实的。很简单，就是说我们面对所有人都是讲真实的话啊，讲实话是非常重要，处处实实照了本相来对待。而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今天有一个讲话这个问题，讲什么样话，怎么讲，很重要一个，他保罗在讲，就是说我们互为肢体，我们被主建造到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学电脑了，学自动控制，有一种，上一次跟年轻人在谈，一个现在一个火箭，空对空火箭的时候，我把它射出去以后，我就不管了，我就掉头了，那个飞弹会自己会找 ，fire and forget。你就不用管了。有时候我们讲话对弟兄姐妹，或者对另外一半，或者对小孩子，常常一讲话的时候砰丢出去了。当我们中国人很聪明，讲出去话就像拨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啊，今天我们来特别来讲这个讲实际的话啊，讲实话怎么样呢？不是说丢了就走了，讲实际的话，要讲一个建造人的好话，啊，讲实话，哎，就是讲建造人的好话。为什么说讲话非常重要呢？一个人讲话可以把另外一个人放到非常忧愁的位置，放到一个愁苦的位置，丢了你自己管嘛。常常有时候吵架最容易想尽办法，太太给我这样讲，我就用一个讲，我常常也陷到以前，有时候现在常常心里有那种，哎呦，不让我高兴，我就让你不高兴，这是人常常会有的，有时候我们要换这个毛病。但是这里讲实际的话，就是说不只讲真实的，讲劝勉的话，即使我们去探访弟兄姐妹的时候讲话非常重要。有时候讲了实际话，你心里想讲的，但跟实际上是不是能够供应，能够造就，能够帮助这个人，不知道。前一阵子，这一阵子都有机会到医院看病重的弟兄姐妹，那很有弟兄姐妹都很关心弟兄姐妹的，来探访来看他，哎呀，讲了很多的鼓励的话。有时候我们常讲，常常带着鼓励的话，认为很对，去的时候就把一个人在那个愁苦当中陷到更愁苦。有时候当面不跟你讲，当你走了以后他反而更愁苦。好，这个讲实话里面更是要讲建造人的好话。为什么我们只能不能说 讲了然后就走了，即使要一个责备劝勉的话也要想得很好。有人这样讲，一个美国姐妹这样讲，她在分享的时候，就在讲讲话的艺术的时候，她底下有一个小孩子起来一个分起来一个解释，她解释我听了一次再听再听，她说讲话我们讲话就好像怎么样，好像你准备一个很好的礼物，包装得很精致，而这个礼物的盒子是像银的，做得很珍贵的，然后又用那个彩带把它绑好，有一个花朵绑成花朵一样，然后再送给别人，送给你要送的那个地方。那对我来讲，我常常来思考，我们对弟兄姐妹讲好话，讲建造，讲实话，讲一个建造，要有一个建造的话，就是说我们讲出去的话成为他受用，成为他被尊重，成为他被帮助的礼物。有时候你要看看我们讲话，若是一个慢慢的思索的讲，然后送出去的时候，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得帮助了。因为为什么我们互为肢体，所以讲话所有的目的，即使劝勉，都是要让对方得好处。哦，这个对我来说，我常常想思想。那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我们都清楚。不可让魔鬼留地步。我们学电脑的，过去那十几年，在家里哦，不管是你是专业的。哎呀，那个病毒，所谓病毒，是过去那个叫什么微软，那个 Windows 那个什么视窗系统的时候，一直有人就做这个病毒，放到你的电脑，尤其有网络的时候，就到你电脑来，很简单的，有的情况是把你的电脑全部砰 shut down， 有的电脑是有那个病毒是把你的那个。磁碟机所有的资料把它清除掉了，有了各种不法。那后来这些年间啊，常常是把你的重要的个人资料拿走了，甚至你叫电脑用了电脑去付账的时候，你的金融的资料都被他这样偷这个。那我常常想，就是说不可让恶者留地步的意思是什么？用这个电脑病毒的就是这个人，你电脑都没有着毒的时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出路，让他可以把这个东西直到你我们里面，只要在里面他可以落脚的时候可以来使用。很简单的例子，咱们像夫妻之间的关系，若给恶者留地步的时候，你看常常争闹在里头，甚至呢要把我们精力都耗在那里头，主就不能用。所以常常是这样的，不能留给魔鬼留地步，就是一这种意思。这为什么呢？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有时候我们天天行事为人的时候，靠着圣灵的保守，只要现实有这种危机的时候，就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让魔鬼有这种留地步，不然的话他会出现一个迫害的力量。即使要讲对话的话，我就再用一个例子。我以前开刀的时候，医生们检查再检查，然后设计好要怎么样开刀解决的方法，完了以后还要已经预备好你怎么样恢复的计划好，所以当这一些计划安排完以后才开始动手术。若是没有这样的话，你看没有错，一个人假如说这里长了一个瘤需要除掉，你若没有把它安排好的时候，连恢复的疗程都要清楚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不好，一刀。有一次我跟我妈妈以前都在讲的啊，那这样不是像杀猪吗？我们就买菜来剁剁剁，管他三七二十一，就这样劝，都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好，我在讲话，刚才我再补充这一个例子。所以说为什么呢？而且保罗这样讲，污秽的言语 这误会的原因，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用的话，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那个水果，有时候是怎么讲，看起来还可以，里面是烂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误会话就是烂的话，没有用的话。我最怕就是，哎呦，买了水果一咬下去，尤其苹果没有削皮的时候，一咬下去是里面是烂的那种感受。这种话一句都不可吃出口。意思保罗就告诉我们是这样啊，随时随事做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保罗在我们在讲，我们在肢体之间互相建造的时候，讲话是非常重要，而且要讲的时候好好的思索，能够对方得好处。所以我们越爱主，主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就会出来。我们所讲鼓励，像以前像那个 Moody 一个年轻人到了教会里面，在教会青少年进去以后，大家对于他的很突突的样子都嘲笑他，他第一次来以后就不想来了，但那个主入学的老师观察，然后去找他，去安慰他，鼓励他，几次的鼓励，这个人变成往后神车可以使用的人，大大使用的人。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不能轻忽我们一点点关心，对一个年轻的现在可能看不出他的 potential， 但是神要用这个人的时候，当你在这个整个神要用这个人的过程当中，加上你被使用的方式，这个是多么蒙神悦纳的。所以教会我们日常一肢体生活常常充满着这个机会的，向左看向右看，对年轻的对年长的，一个鼓励的话，一个安慰的话，一个建造人话，只要让对方得到好处的，这个就是在保罗说在建造教会，这是必要在当中实行的。所以我们很多都在做，我们今天在保罗要我们再多一次来思想。然后就叫不要叫圣灵担忧，说我们所做所为，因为我们身上是有神的印记，我们今天在地上学习神的样式，作为一个学基督的人，等候那个荣耀的日子。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地上的很重要目的等候神，这个等候不是躺在那里，而是认真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荣耀神的过程当中，但心中所等的是荣耀的日子来到啊。不然的话你去追其他的东西，等一得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失望的时候啊，满足了一阵子高兴一阵子就没有了，这是我们世间常有的事情。最后他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上一次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特别讲，我们欠神的还不了几千的他人，几千万他人的，但那个例子，主耶稣用了例子，那个被赦免的人一出来，看到弟兄说：“你欠我十两”，就掐着他脖子，一定要把他下到监里。那个地方在讲饶恕。那么，我们这个人主在我们做主，主在我们心中做主，主在我们家中做主的时候，这个爱很自然的，这个饶恕我们做不出来的。因为有神的爱的激励做得出来了，这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我们愿意做。我当然以前小时候去姑姑家，姑姑嫁给一个在山上种那个凤梨的，他们第一次小时候有记忆的时候去到他们家，姑姑都要下到山下面溪流那边去挑水上来的，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啊，即使我们常常有那个足够的力量挑很多水可以供应别人，一下就没有了。所以说刚我们这个饶恕若是跟神的源头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能够供应，就能够饶恕。他这里讲就是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用恩慈相待。 我今天的题目其实是用恩慈相待，要恩慈相待来讲。最后几分钟，我要做一个结束，以恩慈彼此相待。照原文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主要任务在教会做什么？我们是分配神恩慈的人。像以前在恩光，常常在小孩子他们都有那个，哎呦，那个谁有生日切蛋糕，我就用。不能完整了，我就用那个例子。哎呀，当人在唱生日快乐歌，有完了切蛋糕，一个人一块，一个人一块。哎，我们看每个小孩子都好高兴哦，在分享的时候非常的高兴。神就是要我们做这个人，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面对所有弟兄姐妹，没有错，我们来服侍神。那神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是我的恩典。来，你来，一个一个，我们任务就把神的恩典分给你旁边那一个，分给你这个旁边那一个。所以说它是什么？我们的任务，他对你讲，我们的任务是一个 ministering of His grace， 我们是来分享神的恩典的，不是我们有多少恩典，我们领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来分享的。所以在前面几节里面就讲。我们认真做事，做事做什么？为什么他写一个说我们来供应那一些穷苦缺乏的人？很多的时候，世界的所有的问题常常把我们逼到一个我们是一个愁苦的人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分享神恩典的时候，用讲话的方式，用行走，用关怀的方式，不管什么的方式，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就是说某某某，你就是要做一个分享我神恩典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叫分享这个神是丰富恩典的神，有平安有喜乐那一位。我们任务来，你服侍我，你爱我没有错，但是我的爱是无限量的，我的心意就在教会要成长的时候，来这一些拿去分给弟兄姐妹。所以说以恩慈相待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来分配，你用恩典来对待另外一个人，而这个恩典不是光指你自己的，我们自己的会不够，会用完，神不会的。所以只要看到弟兄姐妹有任何的机会，任何的需要，我们就来 manage， 我们就来管理神，然后就是来分配神的恩典。好，那保罗意思这样子。那么很简单的，饶恕的心，存怜悯的心，很自然出来了。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我们，再大的问题神都可以饶恕我们。回过头来，神说恩典给你，你来分辨，不管是我们自己去想办法，神供应给我们来供应其他的。所以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心意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很快的综合起来，就是说经文说诚实话，坦诚的面对所有的弟兄姐妹，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确实的，然后说造就人的好话，话就要讲出来，是要建造人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下一章有一个要说感谢的话，我们以后再讲。那我们就是分配神的恩典。信息就暂时到这里。我们很多的部分，我们要回家还要好好的思想。我常常是这样，神的话确实时时来思想。所以旧约的时候，神叫以色列百姓说，要把我的话钉在城门口上，要把我所说的圣言挂在你的门楣身上。你每次读我的话的时候，把话画在，等基本上就把话放在额头上。说犹太人还有传统的，每一次读神的话的时候，上面带一个盒子，里面有神的话，代表意思是这样。 然后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常常思念我的话，也就是他们身上有那个袋子，我们都看到它垂下来一根一根蓝色、白色、紫色，没有紫色，蓝色、白色卷起来的线，那个好像小绳子一样，一条一条这样垂下来，看得见的，来代表就是说神的话编织在那个穗子当中的。所以你行走的时候，那个穗子飘来飘去，动来动去，有时候碰到你的脚。意思来表达就是神的话来叮咛我们啊，意思我们今天我们随走的时候，随时的神的话会进到我们心，随时我们跟神的话有关系，那个叮咛好，就业神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多好处，我们在6月4号5号我再讲一遍啊，我们今年的福音聚会请了一个华新弟兄来讲，那福音事工的同工崔文姐妹跟何姐妹还有其他的同工今年里面不止在外面花单张以外，还有外面跟他公园摆桌子来发放街头步道，或者是跟人家谈，来来往往的愿意跟你谈的你就跟他谈，把我们所知道耶稣基督来讲，来送福音杂志，送单张，大概有3个小时，分了个2个段，他报名的表在门口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以前我们就是在别的地方开始，在2014年那个时候都是带弟兄姐妹一起去发单张，那我自己的小孩都到差不多7、8岁的时候也一起去了。前一阵子我女儿还跟我讲分享她第一次她跟我出去发单张的那个心态，他说心里很紧张，他要把那个单子发给别人的时候，那个心跳就当一直砰砰砰。那有时候有一些人不屑的眼光，有一些人什么很难很为难，这没关系，是经历，因为我们里面的得着了丰富，我们越经历人，这些人都是可怜的人，这些人都一直流向，就像一个那个尼加瀑布那个上面的船。超过那个永不回头的那个点的时候，一直往死亡的路上进去了。我们要一个怜悯的心，把那一个救恩丢给他，一个绳子扔给他们，把他们救提过来，拉过来，给他们有机会。神自然会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愿意就让他做这样的工作。另外，神的话就既然这样宝贵，夏天已经在门口，早上很早就亮了。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这一季的主日学开了，有3班，在我们教会里面重视主的话，主的话是灵，是生命，是供应，不是只在这个圣经上翻开字，是写在上面而已，回到家以后圣经摆在桌子上好久都没有动了，不是，我们要一种无比的渴慕来学习神的话，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学习是需要的。主日的时候，时间分别出来，更多的早上9点半就来上课。那今天箴言书就有智慧书里面有好几很重要的。那箴言是我把用这个图是在一半，另外这边传道书，中间雅歌书，还有诗篇是绕着所有一切，还有约伯书。这我们人生所有的智慧里面，神把丰富藏在里面，我们要我们一起来学习，在学习当中也有分享，有时候有一些人问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想过的，我们在当中就得有帮助，老师在教，这个老师也是在学的人，那我们在一同学习。那老弟兄我还记得，我们一生不是学就是教，其实我们都在主面前学习，我鼓励弟兄姐妹来上课来上课，有今这一季今天才开始，箴言书里面是读箴言书学做智慧的人那另外呢，使徒行传4本福音书讲完耶稣基督各方面的彰显，到最后君王的行政，到最后那个神性的彰显，整个串联就是使徒行传来串联起来，到最后启示录来做一个总结。那我们在读所有书信的时候，
这条横轴是使徒行传当一个横轴，当一个基，等一个好像一个橄榄，一条绳索，让我们一直在走读的时候都在当中，可以来请使徒行传等一个基本的历史书来学。我知道晨光团契在查这一本，正在查的时候早上以来，我们把时间分给神，只要我们单单的渴慕要把时间分给神的时候，就像上回讲，我们把一份给神，神一步一步加倍的给我们。不信我们试试看，因为每一次神都是这样，我爱他，主耶稣怎么讲，亲近他的他就亲近我们，然后就爱我们，连父也爱我们，还得了三倍。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好好的学神的话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任务，神交代给我们的命令，可以这么讲。马太福音最后呢，那最后一章的后面最后那一节里面，他还这样讲，我给你们两个命令，就让人去使万民认识主，了解主，把这个救恩传给他，然后呢能够归到神的名下。接着不止这样子，福音不只是这样子而已，接着呢让凡是我所教导的要教导他们遵守，就我们认一生就是这样子。好，那我看592首，这是传给人。昨天那个姐妹给我提醒，给我 这一首诗歌在恩光跟那个爱琳团契报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唱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不然这样我们先祷告，我们先祷告，然后我们再唱，唱完接着就是播饼了。来，主啊，我们谢谢你再把话说在我们心中，过去所说的，历世历代儿女的领受，如今我们在你面前，一个一个都是你珍贵宝爱的。你是一直一直用不离不弃的爱来雕塑我们，从老到少，你一个都不会都不放过，没有人可以从你手中夺去。不止这样的，你要把你的丰满、你的丰盛建到我们身上，求你把我们使我们有一个那个谦卑的心，开通的灵来到你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而这器皿能够 overflow， 能够满意。而且让我们周遭的人都能够得益处。主啊，谢谢你继续在你的儿女身上做那奇妙建造的工作，一个一个照你心意都不放过。我们丰满恩上再加恩，把年轻的这一批更是交在主的手中，在课业上，在很多学习，在智慧上面的增长更加给多。我们互相的带到，主你帮助我们从老到少，我们都经历你的恩典，继续在你的恩中，我们继续来服侍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